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再次两年多时间回到大家中间，每次回到摩利亚堂心情总是不一般，因为真的就像回到自己娘家一样。因为我从2003年回去的时候真的在家乡教服侍，那么再次有机会来到中间呢，来给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气候一般它是都是比较炎热一年它这个四季不分明，但在中国它是四季循环它是非常分明的。我来的时候已经下雪从一个冬天一下子又来到夏天。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上帝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恩典的这个眷顾之下，那么我们来到充满希望的这个快到新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的流程的里面，天父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无论是旧的无论是悲伤的，或者是你做错了的，或者是你难过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让它随着已逝的这个一年能够渐渐的是淡忘遗忘抛弃，那么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祝福在这个全新的这个日子里重新来过那旧日旧事我们从旧日旧事中使我们得到这个教训，使我们得来的这种生活中的一些体会，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生活，怎样走上一个正确无误的一个道路怎样在主耶稣的爱中去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又站在一个新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农那个阳历元旦到新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段时间，那我们站在这个境地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那在这里等着我们去经过。虽然我们不能预知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的生活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或者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这里有一段从天上来的信息最能够安慰和激励我们那么就是第生命记11章11到12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义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上帝给他指明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也是在我们新年来到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那首先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充满希望和力量。在11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义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山和谷常常都是代表什么呢？都是代表一些难处，或者是代表一些忧伤痛苦的一些环境那么这就需要给我们去力量山和谷，你爬山需要是力量去攀登而且我们还去适应它在诗篇84篇6节里面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国变为泉源之地，灵巧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船舶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去得那地，乃是有山有谷的 啊，有山有谷的啊，不是一片充满光泽的这个平原之地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有高山，也有低谷的时候，那么也有欢乐啊快乐的时候，也有悲哀忧伤的时候，但是上帝的恩典始终都是够我们用的啊。山般的难处原来是催逼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得他的这个得我们上帝的福的这个甘霖，所以我们所厌烦的常常像山一样的这样的环境常常能够使我们反而能够得福。以色列人和一切贪图安逸的人，因为他们厌烦这个山谷啊辛苦的生活，他们贪恋这个平原的舒适，因此啊他们受风霜的摧残，他们倒闭在平原山下的平原，埋葬在那金黄色的这个沙土中啊。这些都要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凌晨路上的借镜啊。所以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环境都可以仰赖神，凭着上帝的应许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啊过好每一天的日子。无论是在你的学业或者你的事业、你的婚姻或者你的家庭等等，在那里永远都有永不干枯的这个活泉，永不流泻的江河啊！所以他那里有恩典的誓约啊，如同他做我们的一切的供应的源头，而我们有凭着他啊应许我们的话啊，我们就什么都不使我们失望啊！所以我们当然信号主不是说我们前面都是一帆风顺啊，我们的前面可能有损失，我们也可能有忧虑啊。当我们去仰望他，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必从今日起他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走我们当主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的新年我们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有福的新年啊，是一个充满期盼的新年。那么我们借此机会，我们借着新年的这个时期，我们也一同思想神的恩典啊，以此能够激励我们去获取更多的力量啊，并且为神做到美好的见证啊，能够荣耀我们神的名啊。现在的生活啊，人都是生活在安逸之中啊，生活在安逸之中。在美国的这个阿拉斯加一个自然保护区的里面，那些人们为了保护这个鹿不被这个狼吃掉，他们就把这个阿拉斯加那个平原上的狼统统都消灭掉啊，消灭掉。那么这个鹿它没有这个天敌了，他们饱食终日，他们就无忧无虑。然而人们却发现啊，这个鹿反而失去了以前那种灵性啊，他们的体质日渐的这个衰残，甚至发现大批死亡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最后人们又商议，就是再把这个狼请回来啊，再把这个狼请回来。而这个鹿为了逃避这个狼的追捕啊，逃避这个狼的这个威胁，他们就被逼四处奔跑啊。这个鹿它就恢复了原来的那种生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的里面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所说的那句老话，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我们人啊，就是在世上，我们不是啊这种啊享乐，因此我们人不应该失望太多的安逸啊，不应该失望太多的安逸，因为安逸会给我们带来死亡啊，给我们带来死亡。 我们常常也说生命在于运动啊，你如果一个人整天啊吃了睡，睡了吃，那你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消亡啊。这也许，但是我们人常常有一种惰性啊，我们只有啊就喜欢这种安逸的生活啊。但是你不运动，那你就面临死亡。也许人的惰性啊，我们只有在这种被动的奔驰中，我们才能够焕发生命的这个生机啊。而这正是造物主啊他的美意所在啊。就像在阿摩斯书这个六章一节里面所说的啊，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要去一味的啊去啊追求那个安逸和舒适的环境，而要让上帝借着那些不同的环境、不如意的那些事情来锤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到成长啊。那上帝的山却是我们得到他祝福的一个渠道，也是他指明一个坚固的保障啊。山也代表神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因我们完全的依靠啊。圣经诗篇121篇1-2节里面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所以在诗篇91篇啊1-7节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啊，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觅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应许啊！我们只要需要依靠神，我们顺服他的带领，祝福自然就会临到我们啊！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啊，犹如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一样，那旷野的路程是啊，危机四伏啊，你在那个它有干渴，有瘟疫，有敌人攻击，也有他们迷茫啊，失去方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他美好的信息来安慰我们啊。那前面将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前面没有行过的路我们的神他已经走过，我们的主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带领我们啊。他用他大能的膀臂引导你，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必须要经过我们主的许可啊！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们啊！况且他更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完全的来依靠他啊！曾经有一天啊，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啊，突然他投河自尽啊，跳在河里啊，投河自尽，结果呢就被一个艄公啊，被一个艄公给救起来了啊。这个艄公就问他，他说，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行短见呢啊？那么这个少妇就说，他说，我结婚才2年啊，我的丈夫抛弃了我，我的孩子又生病死了啊，他说我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么这个少妇被这个艄公救起来，她就泪不成声啊，就哭泣。那么这个艄公就用这个亲切的口吻也不乏认真的就问他，他说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那么这个少妇她的眼睛几乎一亮，她说那时候的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艄公他说当时那你有丈夫你有儿子吗那妇人他说我没有。那么所以这个艄公他就说，所以嘛，他说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到两年之前，现在你不可以又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吗所以他说孩子啊，你上岸吧那么这个少妇就上岸，他就恍然像做了一个梦一样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想了一想就走了所以他再也不想去行什么短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朵乌云它都会有一个亮一丝的亮光，每一个人的人生它都是有一线的希望人生没有绝望的处境，而只有在处境中绝望的人在19世纪法国最的确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叫莫泊桑曾经说过，他说人生活在希望之中，一个希望破灭了或者实现了，就会有新的希望产生。就像今天的人做这个科研，这个科研做完了马上接下去做第二个，人是没有这个科学是没有这种尽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秋雨春雨是表明上帝丰富恩典的这种滋润那么雨水滋润就是表示上帝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先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永存不废西安的民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喜欢，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是一样的今天上帝我们一年四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季节这都是上帝给我们设立的所以在我们的新约的里面，我们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弟弟雅各在他的雅各书他也传明我们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和我们基督徒都必须要靠着信心去生活靠着信心去生活，那么寄望将来所要得到的这个报酬，因此呢我们要忠心的去服侍我们的神，那么到了时候上帝的祝福必然源源不断的会临到我们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获得慈爱和眷顾从岁首到年终，上帝一直在看顾我们有时候诗歌里面唱时时看顾处处看顾那么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曾经向神祷告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诗篇的这个65篇9到15节，他告诉我们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运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 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滋油，地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受邀，草场以羊群为宜，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啊！所以在以赛亚书66章的二节，我们的神他要回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多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啊！所以亲爱的众姐妹们，这是上帝对他子民啊蒙福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要想蒙福吗？那我们要蒙福，我们就是要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面前战惊啊！所以在耶利米书24章啊六节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之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啊。曾经有一只船啊，一只海船啊，在海里航行，这个出礁了啊，船上的人都啊被淹死，其中有一位乘客啊，他被这个风浪就打到一个海的一个孤岛上面啊，打到这个孤岛上面呢，他就四面啊，看看海里有没有船可以能够救他啊。这个啊，他这个茫茫大海，什么东西也看不到啊，他就在这个海岛这个边上沙滩上就拾取了一些飘来的木板啊，跟这个树林就搭一个小棚子啊，搭一个小棚子在那聚聚。他天天就求神啊差遣船来救他啊。那有一天因他不慎，他将他自己的小棚子啊被烧掉了啊，一点都没剩下啊，他就在那里绝望的痛哭啊，他就埋怨上帝啊，什么东西都没给他留下。当他在那里啊流泪擦眼的时候，他无意中向海里一看，他就发现有只大船正好向他开来啊，他就喜鹊望外的啊，就向那个船招手，那个他就被救了。那个船主就对他说，我们没有料到在这个小小的荒岛上竟然还有人啊，我们看到你烟火的信号啊，我们才知道有人在岛上，所以我们来救你啊。所以这个人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跪在这个甲板上啊，就流泪向神来祷告，说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一切向你埋怨的这个罪，我的小窝如果不被烧掉，他们就不会看见烟火，也不会来救我啊。所以这是上帝他奇妙的这种救恩啊，上帝奇妙的救恩啊。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这是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圣经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所以主耶稣啊，他说，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啊，但后来必能够明白啊。我们所依靠的神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啊，是先的也是后的，是现在的啊，今在的，以后永在的啊，全能者。所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对我们的眷顾是无所不在，随处可见的啊。因此大卫他深有体会的在上帝的面前啊祷告说啊，非常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这首诗篇大家都会唱，就是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但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啊，我们必须要活在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供应，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引领，我们得到他的保护，我们也能够得到他的医治啊。那我们能够啊过着一个与神同行，内心也能够充满平安喜乐得胜的一个生活啊，我们也能够见证上帝的荣美啊。那我们再看啊今天的这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以马内利的应许。在我们的这个旧约圣经啊，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九节的里面啊，说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立足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有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例，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是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当年怎样与约书亚同在，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他也要怎样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不是去征服列国，但是每天我们都要去克服我们生活上的或者是工作中的各种的困难，去面对我们不同的挑战啊。就像我前几年啊，被我们在国内被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人啊，就他们打电话叫我到那里去，结果他们把我一直带到南京啊，带到这个他们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啊部门里面，他们到那里去给我这个测试啊，身上就绑满了那种测试的那种仪器啊，让你给你的心理啊，看你这个人你啊，在他们的面前是不是说谎啊？所以当我们碰到有时候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一般的人不喜欢与警察打交道，我们也是不喜欢与他们打交道啊，因为警察在以前常常都是给人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啊。但是当我这样心里想的时候，警察也是人，我们也是一样，他都是上帝所创的，都是所造的，我为什么要怕他呢啊？但神的话常常啊，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应许啊，当讲的话神自然会赐给我们。所以在那里测试的时候，他问我所答的话，那么我们都是靠着里面神给我们的引导啊，来回答他的问题。当他们这个测试完了之后啊，他就说啊，他说斯莫斯，你的心理素质真好，他说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是胆怯，我也怕呀，但是我就靠着主赐给我刚强啊， 所以我现在跟他们啊，常常有跟他们啊，公安也有打交道啊，啊，所以像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摩利亚堂每年的短宣从来都没有啊这些事情，每次他们去都非常的安全啊，每次都非常的安全，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是信仰啊，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目的，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所以没有任何的目的啊。所以神他应许给我们，他告诉我们永远不撇弃我们，他也必然给我们有帮助啊，必然给我们有帮助啊。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人生中的许多的挑战啊。当他对你产生了信任之后，有很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反而来求教，来请教你啊。比如像我们晋江在2018年的春季的时候，抓了很多的那个东方闪电，就是石矶神啊啊，因为在国内飞很猖獗，那他们抓来的时候，但那些人他不说他是东方闪电，他都说我是信耶稣的。然后我们那个晋江国宝大队长他就打电话，他说：“司牧师，请你上来，你来帮我看看这些人是真信耶稣还是假信耶稣，你给我鉴定一下。”结果我们就跟他一谈就知道了啊，所以他们假的永远真不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啊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些鉴别的工作啊。当他产生信任啊，虽然可能很多的时候他可能是利用啊在利用我们，但是我们也甘愿的给他们做这些，给我们的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带来一个和谐的一个啊好的美好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他们的面前，我们要勇敢的承认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像我们教会，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教会每一年都要印1万到2万份就分单张。我们教会都在这些放假长假的时候，比如像五一节这个十一国庆节都是放7天，那工人都放假，那很多人都出去在公园玩，那我们教会就组织起来到各个公园，或者到出去传福音啊，出去传福音。那我们传福音，我们上面的福音单张上面都是我的名字，我的电话号码，那你们随便，你们可以打。所以我们就是在众人面前我们承认他的名，神他也会祝福我们的事工啊。所以我们往往在这样的应许，往往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和遵行。当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遵循了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便能够获得上帝同在的应许啊。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巧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与我们同住啊，他与我们同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遵行主道的时候啊，就表明我们爱主的心啊，我们爱主，主也必爱我们啊，也就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上帝在伯利恒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于是雅各就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崎岖难行的人生旅途中啊，耶和华上帝必与我们同在啊，这是他的应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再美好的希望都是一个梦幻而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引领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 啊，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搓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啊运溢啊。这是我们的箴言啊三章啊五到十节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神他无处不在。当我们仰望他，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啊，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啊，都有美好的旨意。曾经有一位探险家啊，有一位探险家，他带着他一个挑夫啊啊，就一起进入这个荒蛮探险之地啊，进入这个原始部落的里面。这个探险家呢，他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他拿这个椰子吃啊，这个椰子啊，这不小心把这个砍刀正好砍到自己的手指头，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砍啊砍掉。那个旁边那个挑夫看到之后啊，他就大叫起来，他说：“太好了，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那么这个探险家对这个挑夫所说的话十分的恼怒：“我这里的手指都被砍掉了，你还说上帝的恩典临到我？”那么他这个探险家在一气之下，他就一脚把这个挑夫就踢到这个旁边的一个深坑的里面啊，踢到这个一个坑的里面啊，他自己就走了啊，自己就独自一个人走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啊，有一群那个原始部落的这个猎头族的那些人啊，看到这个探险家就把他抓住啊，把他抓住了。他们打算把他的人头砍下来啊，做他们的祭品啊，献给他们的神啊。但突然有一个人看见，哎呦，这个人少一个指头。啊，少一个指头，啊，就认为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祭品，啊，这个就把他放了，就把他放了。那个探险家就赶紧回去，就找啊找昨天那个他的挑夫，啊，赶紧去把他从里面救上来，然后向他道歉，啊，这个挑夫说：“哎呀，没有，不需要道歉了。”他说：“你把我丢在这个坑里，也是上帝的恩典。”他说，探险家他。他是一脸的迷惑，那就一脸的不解。他说：“你还怎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如果我跟着你去，我就成为那个他们的祭品了。”他说：“我就成为他们的祭品了。”他就把我拿上献上他们的祭坛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中都有上帝的介入。啊，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啊，都有上帝介入我们身上的一个神迹啊。如果我们有心，我们去寻找神迹，那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四周啊，在我们的周围呀，有人说上帝他有两个住处，上帝他有两个住处，一处是在天堂，还有一处在哪里？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吗？啊，另一处就是在我们温良感恩人的心里啊，在我们啊温良感恩人的心啊心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上帝的同在是我们永远的保障啊，我们所要走过的道路，那主他必定会为我们负责到底啊！一切遭遇都有上帝的美意的所在，以马内利的神时刻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没有什么比神离我们更近啊！上帝总是在我们的身旁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新的一年啊， 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啊，也是一个新的期盼，让我们在基督恩典的感召之下，让我们是装进更美好的明天，是遇上天国的美味啊！愿上帝在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更加的加倍赐福大家，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啊！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啊来做祷告。